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四川的黄岩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肝脏移植并经历生死大劫的黄同修，结缘心灵法门之后，得受菩萨加持点化，知因懂果，身体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如来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卢军宏恩师，感恩各位同修。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黄玉云同修。1982年，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很多人仰慕的大型国企工作，很快从班长、部门经理到公司的后备干部，工作之余还经营了一些生意，更将我的事业和生意蒸蒸日上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让我措手不及。2002年，我突然晕倒在路上，医生诊断为爆发性肝坏死，半年后出现了重度肝昏迷，不省人事。在命悬一线的时刻，终于找到了在当时非常紧缺的肝源，紧急实行了肝脏移植手术。这一年我进入39岁，术后第7天因直肠破裂导致腹腔感染，我又被第二次开腹手术，出院3个月后出现了肝移植后急性排异反应，并出现严重哮喘口，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大约3个年头，穿孔的结肠才慢慢自然愈合。2006年后，我的身体逐渐好转，这时我的肝、嗔、痴三毒又开始生根发芽了，半肠、炒股、投资在痴心妄想去争名夺利，人不是悔改是要受到惩罚的。果不其然，2013年，我的内脏连续出血，最后的那次大出血，医生用尽了各种最新最好的办法都止不住血，生命危在旦夕，万般无奈下，亲人们开始为我准备后事。最后医生死马当活马医，将一根10公分长的气囊管从鼻孔里穿进食管和胃里。好，就在手术时，神奇的事情出现了，我丝毫没有痛苦。后来才知道，一直学佛念经的岳母一直在他家里的佛台前哭着求观音菩萨妈妈保佑我，观音菩萨妈妈显灵了。这一天我49岁，可能是菩萨妈妈的精心安排吧。出院后没有多久，我就与心灵法门结缘了，看到卢军宏台长看图等等视频后，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很快开始练功夫破小房子，从此许愿放生，并向东方台黎叔叔打电话求助。自从学习心灵法门后，我再也没有吐血便血了，身体也一天天康复。在2014年的9月，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做了肝脏血管引流手术，从根本 感觉到随时会大出血的问题。学佛后我感应颇多，有一天晚上出现了梦幻般的景象，半梦半醒间，我顺着一条金水的隧道一层一层的向上穿越，看见了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坐在金光灿灿的莲花座上，正在跟菩萨们讲经。成千上万的佛菩萨们坐在莲花上，整个宇宙闪动耀眼的金光，霞光万丈。一位护法僧对我说，要好好修啊，你在人间吃了很多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好好修一定能修成正果的。这时我又看见我的卧室上方金光四射，有好多金色的观音菩萨妈妈用净瓶和杨柳枝向着我的肝脏部位洒脱甘露。没过几天我又做了一个关于我前世的梦。在民国时期，我在村里给乡民们讲经，官府派了很多的官兵进村抓人，为保护村长与官兵发生冲突，抢过官兵手中的刺刀和官兵身上竖起一刀横起两刀砍了过去，最后还不解恨，一刀刺向官兵的颈部，官兵倒在了血泊中。此时我才彻底明白我此生遭受病痛折磨的原因，前世39岁自杀官兵，此生也是39岁做的肝脏移植手术及腹腔感染手术，竖起一刀横起两刀，49岁做的肝脏血管引流手术，伤口就是最后刺杀官兵颈部的那一刀。手术的位置、刀法和前世杀官兵的位置、刀法一模一样，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种下了恶因，一定会得到恶报的。正因为我前世的嗔恨心，才使官兵种下的恶因，还有我先生多次动手术的恶果。我做肝脏移植手术已经14年了，打破了很多人预言的5年成活期、10年成活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学习心灵法门的3年里，我运用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身体从未出现问题，而且越来越健康。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身体，因为我坚信有观音菩萨妈妈和恩师卢台长的保佑，一定没事的。心灵法门是观音菩萨在末法时期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真心希望通过发生在我身上关于因果报应的真实故事，能让更多的有缘人懂得因果轮回的道理，早日学佛修心，早日离苦得乐。弟子黄允在此发愿，我将竭诚尽进跟随观音菩萨和卢居同台长师父一世修传，永断轮回。以上的分享内容若有出入或不对的地方，请观音菩萨及诸位龙天护法慈悲原谅。再次感恩南无大慈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再次感恩我们的恩师卢居龙台长，感恩全世界的同修。
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福建的蔡冰冰同修与我们分享。女儿年仅七岁，高位截瘫，面临终身残疾，悲痛欲绝之际，幸运心灵法门不到两年时间，即可半蹲站立，创造医学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爱德金王台长修。我女儿高嘉仪在七岁时，自2017年七月左右，因参加儿童舞蹈培训时意外跌倒受伤，结果造成高位截瘫，自从胸六以下肌跟子宫下肌都没有任何痛觉。医学上称之为脊髓损伤，中医为中区神经断裂。想到女儿再也不能像同龄孩子一样每天进入学校学习，看着孩子每天躺在床上，站起来还要用膝下固定住，我们身为父母每天心如刀割。从此以后，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中医科大医院总部建一个小山村并搬到北京，自己找个全国最有名的脊髓专家诊断。为了得到脊髓专家的诊断，我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等候排队，在经过北京各大专家主任及脊髓专家会诊后，都一直认为孩子严重的脊髓损伤，终身站立不起来，将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一生。当时我们夫妇每天以泪洗脸，每晚抱着孩子伤心入睡，悲伤之余幸得同修朋友相助，于2015年六月初解释了心灵法门，便辞职到同修处结缘的经书和小王子，开启梦中路门。菩萨慈悲保佑，让我有幸在立续法门初期就可以2015年6月参加了修在香港的法会。虽然机缘不成熟，未能得到修看图腾的机会，但是有幸请师父帮我们安排了功课。我从法会回来后，马上得到师父梦中指点。梦中师父告诉我很麻烦，一心一意。当时我立即自心倍增，开始利用放生、许愿、念经三大法宝祈求菩萨加持，让孩子能有一天中立站立起来，并让孩子先提早中医推拿按摩。可是学习2015年底小王子数量见到将近400多张时，孩子仍未见任何大的转变，于是对我开始失去了信心。可是菩萨慈悲，将我的心开始动摇，立即梦中点化了孩子站立起来走路了。经过这样的梦境，我又开始努力精进，进而不敢懈怠。幸运的是，孩子终于在2016年春节后，终于可以慢慢独立坐着了，并可以做半蹲动作，并靠墙站立。菩萨慈悲保佑，从出世到现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孩子的康复状况能如此之迅速，可以说出现了医者的启示，让我悲伤的心灵看到了曙光，知识华始充满，笃信自知，因果知识不息，菩萨知识存在，诸恶莫作，众善莫行。 我们在感恩之情，唯有好好学佛，精进修行，才能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师父。感恩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卢金龙台长师父，感恩大家。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纽约的布金兰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重度抑郁、精神失控、沉沦迷失的布同修，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叫傅金兰，来自美国纽约，感恩有机会给大家分享我学佛修心第一年的感悟。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请菩萨护法原谅。我老家广东台山，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开朗。十几岁到美国后结婚生子，年轻不懂事，他曾经跑去纹身，在后背纹了一个摸女。纹身后感觉越来越怪，云不守势，紧张焦虑，思想混乱，性格狂躁，遇三又九，关节一脏爆发。有天跟老公吵架后拿刀割腕，血流如子，从此掉进深渊，进入恶性循环。我的婚姻很快走到尽头，第二个老公不做事，扣我长命，在长命街诊所打工维持纯洁生活，好累好辛苦。我和老公成天吵闹，皆无宁日。过了几年过不下去又离婚，二次婚姻后家庭重担，精神压力无法入睡，重度忧郁，我的情况越来越差。加上离婚后老公对我不停骚扰，无法容忍，我像困兽一样找不到出路，自己崩溃，决定杀死老公。我蹲把刚刚徘徊在杀老公的路上，想起自己以前好开心好善良，蚂蚁不敢宰，蟑螂不敢杀，现在居然要去杀人。我突然好害怕，不晓得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多年精神产生的折磨，无法对人说，二次婚姻离婚，痛苦不能自拔，忍不住找朋友诉苦。朋友劝我想开点，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不要浪费青春。我开始跑吧、抽烟、春酒、赌博、放纵、五毒俱全，醉生梦死，掉进坠落的深渊，越深越深，忧郁症越来越严重，想不开就割腕自杀，幻想有人害我，从先前伤害自己，慢慢变成想要暴力伤害他人，每次发作都被警察押送精神医院关一段时间才放出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控制，变成一个魔女，魔性大发，无法自控。我想救自己又救不了，想不到一些，看不到一丝希望。我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苦海中苦苦挣扎。2015年5月，我的两位好友、两姐妹都学心灵法门，给我纽约法会门票。因法会当天我正好回国，无缘2015年纽约法会，非常遗憾。我的忧郁症反复发作，我再次割腕自残。我给精神医院精神医生打电话，精神医生一边给我讲电话，一边找警察。警察上门邀我去，送我去医院， 孩子们看着我不说话，眼睛里装满悲伤和无奈。从医院回来，好友来电话，我跟好友说出实情，好友说了一句：“你赶快过来观音堂。”2015年9月，我第一次参加共修，行师兄给我布施功课，回家后我就开始念经，念经一周开始念小房子。第二次共修见到刘师兄，刘师兄帮我设了佛台。学佛念经后，我即刻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学佛念经一周，戒了20年的烟瘾。我不想自己满身烟味，对菩萨不尊敬。以前每到周末我去喝酒嫖吧，不醉不归。学佛念经后，从此滴酒不沾。以前好赌，赌到人性本质。学佛念经彻底断了毒瘾。重度忧郁6年，从伤害自己发展到暴力伤害他人，一次次被押进精神病院。镇定药不离身，学佛念经不吃镇定药，不看精神医生。感恩菩萨，感恩财神，感恩心灵法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学佛后，我的情绪一直很稳定，偶尔有反复。我就对白佛佛法封面师父画面说：“师父救我！”马上就镇定下来，碰到问题我就跪在佛台前跟菩萨妈妈讲话。菩萨妈妈大慈大悲，有求必应，哪怕头痛时跟菩萨妈妈讲一声，头马上就不痛了。晚上听白佛佛法，面目吉祥，睡着香甜。以前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学东西很慢，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心灵法门，我决定不让自己有半点懈怠。忙起来功课没做完，念礼佛没念动，一定尽快补上，心里才踏实。今天印尼法会回来，我开始存储5月底忍到家人吃素，让孩子们每月吃素10天。孩子们学佛念经是我最大心愿。平时在茶园街诊所上班，中午吃饭回时间跑出去跟师兄们一起弘法，最开心。我还现身说法，助朋友，给他们光碟，劝他们学佛念经。自己一路过来，好苦好难。从前地狱一样的生活，现在想都不敢想。学佛念经让我心静，碰到事情也想得开，笑一笑，告诉自己只当消业障。我的改变最开心是我妈妈和儿子，在我入门的两位师兄们说我去垂摸圣后，终于找回人心和佛心。作为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我曾经无助，毫无绝望。我想通过自己亲身经历，向许多跟我一样过去一样在苦海中挣扎的人民说一句心里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心灵法门无比虚正，学佛念经改变命运，离苦得乐。感恩菩萨，感恩道长，感恩法师们，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李秀林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罕见严重肺病的李同修曾经痛不欲生，而今通过心灵法门脱离病苦，在救度众生中找回生命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 前，我患上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病，长期受病痛折磨，咳嗽哮喘，呼吸困难，整夜不能入睡。在患病的20多年里，曾经去过很多专科医院治疗，拜访过很多的名医，吃过多少西药中药，甚至试了很多民间偏方。遗憾的是，病友们经过治疗都慢慢好转，而我的症状不单不好，反而越来越重。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因缘果报。2009年正月15元宵佳节，家家户户都团圆闹元宵时，而我因身患重病，呼吸困难，高烧不退，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被诊断为世界罕见的隐瞒杂症，变态反应性肺曲霉菌病，它是一种潜在的致死性疾病，当时在全国只有10几例。我的过敏原总爱记忆指标创下了医院最高纪录，当时正常范围是60，而我的化验结果是3533，超出正常范围58倍。医生看了目瞪口呆，马上给了救治方案，1100元一支进口药，1天2次。输液半月之后，840元一瓶的进口口服药，每3天服用一瓶。专家告诉我，你得这种病，我们很同情，也很无奈。病情很复杂，不能根治，易复发。你双肺部都有病灶，无法手术，它是业界的难题。我们边研究边治疗，你要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要长期服用昂贵的进口药。如果停药，病情得不到控制，随时危及生命。你要有心理准备。听完专家的一句话，我简直要崩溃了。我想不通，为什么命运就这么不公平。修习心灵法门后，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因果，是我累世的业障太重。我今塑造诸恶业，我今一切皆忏悔。学佛是有过程的，不是马上见效的，信心和愿力是最关键的。虽然康复起来比较缓慢，但是只要你努力，变化一定存在，一定发生。当时我的肺病很严重，经朋友介绍到北京医治。我和爱人到了北京时，没有一个熟人，看病挂号很难，就是天天凌晨去排队，半个月才能拿到号。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偶然遇到一位女工作人员，她看我快递过来，发着高烧，竟然特地给我一个著名首席专家王教授的号。当时我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感恩我的贵人。德高望重的黄教授看我病很重，要求必须马上住院做气管镜全面检查，还亲自到住院部给我安排床位。病房门外几十位病人家属静静等待着床位。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有一位病人出院，我竟然当时马上住院了。在病房里，一位老妈妈说：“你这孩子真有福，是菩萨在保佑你。”今年正月份到 病可以停药。我整整吃了6年的西药、中药，一天也没停过。伤肝、伤肾、伤脾胃，外在欠了一大堆，我太贪心了。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虽然因为病痛和经济压力，很多次想放弃治疗，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因为我不开智，没有智慧。现在的我放下了一切，我没有怨恨，只有感恩，没有悲伤，只有快乐。这一切都是菩萨妈妈不放弃我，让我好起来，让我现身说法，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心灵法门施展指路明灯，给我照亮了方向。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念小房子助人。我发愿今生今世做菩萨妈妈的，做跟随菩萨妈妈和台长师父学佛修心一门心地。我要向全世界的同修们说，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实实在在，真实法门，真实普济。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有福气能够闻到观世音菩萨，能够接触到卢台长的心灵法门，请您一定要加倍珍惜，牢牢把握住，用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奇迹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做好菩萨的坚守天眼，歌颂有缘生，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浙江的王秀珠同修与我们分享癌症转移扩散被医生判死刑的王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身体大为康复好转，让我们掌声欢迎。
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金宏台长。我叫王秀珠，今年49岁，我是一个单身家庭的母亲，上有两老下有一小，前夫的突然去世，为了女儿我坚持着。我接触了佛法，但是没有遇到名师，什么经多念。2014年9月，我去体检，主乳房得了乳腺癌，这犹如晴天霹雳。就在这时，我女儿单位修心灵法门的吴同修来度我，告诉我们小房子可以救人。可是我听不进去，只相信医学，这根筋转不过来。我也学过佛，念过经，该得病不照样还是得病了吗？而且自认为对佛法也有了解，让我转落另一个法门，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由于主乳腺的癌太大，无法接直接开刀，我术前3次化疗，术后3次化疗， 这期间又是动刀又是化疗，元气大伤，整个人像是三打的鞋子淹了。随后医嘱在家吃药六个月，我想念念经吧，就说自己的感觉念，也不看心灵法门的书，也没想去请教别人。我知道小房子是好东西，就自作主张为亡人念了好多房小房子，自己的药经者一张也没念。当时女儿来劝过我，生大病的人没有能量来为别人念小房子，可是我愚之继续为别人念。同修劝我大放生，像我这样的癌症病人，人家放生都是几千上万，可是我每次拎了几条放生，现在想想都寒酸，该花钱的地方不花。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我错过了双修心灵法门用三大法宝念经还债的时间。我做复查时病情复发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上面，扩散到胸骨了。医生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再次进了化疗室，我躺在病床上，吴师兄和洪师兄苦口婆心，也多次来劝说我。我渐渐懂得是我的愚痴害了自己，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不明白其实是自己的业障深重，自己造的因就得神受果，连菩萨也不能动我的因果。我学佛却不懂因果，不知道49岁是大劫，生癌症是业障大爆发，要好好念经许愿放生还债。二来我以为以前学佛没有师父教，经文本身都是好的，但是不懂得来对症下药也没效果。我开始觉悟了，我要按心灵法门的方法专修，先大放生。我准备了10000条鱼，那天阴霾天放生时，天空突然开了一个口子，万道佛光普照，七彩夺目，很多过人人都见证了这一时刻。我哭了，与其说解救鱼的生命，还不如说解救我自己的心。菩萨显化，我终于明白菩萨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放弃我，是我自己没有找到一条通往菩萨的道路。我终于找到了，我有救了，我有信心了。后来我梦见了台长来到了我梦里，给我摸肚子，我说疼，醒之后知道是台长来家事治病。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不再化疗，回家念经还债吧。师兄慈悲帮我设起了心灵法门的佛台，我天天礼佛念经，8面赐全数，念诵1000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神，病好后一定要现身说法，度化有缘众生。我每天功课大悲咒49遍，心经49遍，礼佛7遍，3张小房子，真心念经后没有再吃药。6个月后身体精神都恢复得很好，不用别人照顾我，开始照顾我的公公，给他做饭，去医院检查，我的抗配氧元素从2015年9月检查出来，结 检查的32.11，现为2016年1月检查的7.27。我真的后悔悔恨，我没有文化，多年来的无助映衬着变成了愚痴、倔强、执着。虽然经历了人间的苦难，因为我自己的不开悟，错过了生病初期修行怀在的好机会，是我自己把自己折磨成这样的。师兄们如是的为我着想，喷了那么多笔还是不放弃我。不管我们做错什么，只要肯回头，菩萨妈妈那么慈悲，不念舍弃我们。修行不只是念经，还要深深忏悔。年轻时为了满足口福之快，杀了多少鸡鸭鱼。我先生生病时，我发病化疗时，多吃了很多泥鳅甲鱼，用别人的生命来换，用别人的生命换得自己的营养，多么卑鄙的行为。我还是一个念过佛经的人，慈悲心到哪里去了？我向观世音菩萨忏悔，我错了，我再也不杀生了，我吃全素，我一定要好好念经还债。台山说的，人活着一定要有信心，哪怕生了癌症都不要怕，观世音菩萨会来救我们的。我要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台长，一门静静修行，修心，修行，修行心灵法门，永不停息，永不退转。请大家以我经历为经历以为引以为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谢谢。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西兰的高斯团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不仅令其自身多处疾患神奇康复，家人受益匪浅，而且太太90岁的奶奶得以超度往生极乐世界，让我们掌声欢迎。
介绍了心灵法门。 时，我虽然从未当面见过恩师，但是在我心里，我已经把卢台长当成了我此生修行的导师。我大约一年半以来的修持实践，完全验证了心灵法门的殊胜灵验。首先是折磨我长达17年的痛风，在我根据师父的相关开示，坚持吃素、戒杀、放松、许愿、念经、礼佛后，自2015年4月就没有再发作过。原先肿大的部位逐渐缩小了，更神奇的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也好了。接下来重点说说我70岁的岳父吧，他曾经是上海大型捕鱼船上的大副。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他是我们家最不和谐的因子。他平时很少说话，一说话可以让你一下子愣在那里气个半死。岳父岳母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一说话就像吵架一样。我们平时一大家子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一出现，空气立即凝固，场面马上冷却。可是这种现象就在他开始学习心灵法门念经后有了好转，渐渐的听了师父的节目录音后有了根本的改变。他那原先变形的面相呈现出了慈眉善目，他那吵架的语气柔顺和蔼了很多。他后来说，当时乖戾的言行都是因为业障啊，这位卢台长不得了啊，是大菩萨啊。我岳父现在除了大量的功课外，每天还念大约7张小房子。他也非常体谅我工作忙，还要弘法度众，竟然几乎每周还给我的药精者发送5张小房子。我太太90岁的奶奶于2016年4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书生，更是令全家充满了法喜。现在就请我太太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我奶奶于2016年4月9日早晨5时许往生的，往生次日凌晨5点左右，我的大姑姑在似梦似醒的状态下，清楚地看到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将奶奶托起，上方还有一直在微笑的阿弥陀佛，远处有金碧辉煌庞大的宫殿，下方还有众多的小菩萨，真是殊胜无比。4月16日，我们幸运地打通了师父的图腾电话。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他老人家往生当日和临近往生的几天里，家里人一共给他烧送了60几张小房子，临终完全按照师父佛学问答中的开示为亡人操作。正是因为我们全家修习心灵法门，才助其往生极乐世界。心灵法门名扬两利，让我们紧紧抓住心灵法门，珍惜恩师，一门精进，自度度人，往生极乐净土不是梦。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军宏台长师父。
谢谢大家。佛教的目的是什么？佛教的目的就是教化救度众生。但是如何让人们相信真的有因果报应？单凭说教引经据典，在这末法时期是很难做到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让尊敬的卢俊宏台长放下个人名利，显化菩萨的大神通，耗费难得的能量，为佛友们精准的看图腾，以此来点化我们。实践证明，卢台长就是在真正的运用佛法救苦救难。古有佛陀住世时代的维摩诘大居士菩萨，不避讳神通，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今有末法时期奉愿带来的卢军宏台长，不顾他人的诽谤，图腾示现，妙法度化，弘扬大乘佛法。心灵法门是信者得度，修者得救。无论何种何派，能治病，能救人，能修行，能修行最重要。无论出家还是在家，无论是居士还是僧伽，能离苦，能得乐，能成道，能究竟最重要。迷人向文字征求，不然向心而解，与时俱进，方正菩提。师父的影响力源自于师父的无远